各位贵宾，欢迎莅临国家两厅院。演出中请不要摄影、录音及饮食，并请关闭行动电话。
表演艺术的背后藏着哪些认知与行为科学的秘密？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心理话》，一同剖析舞台人生的酸甜苦辣。畅聊台下十年功的苦与乐，解剖舞台人生的内心戏。欢迎收听由国家两厅院制作的表演艺术心理话，我是主持人李承宗。身为表演艺术的爱好者，想必大家都能够同意，一个表演艺术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表演者，无论是演员、舞者或者音乐家，他们个人对于作品的诠释能力，还有音乐、文本、导演的手法，舞台设计、灯光设计也很重要。其中有一个呢，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服装设计。剧场的服装设计呢，永远是要无中生有，去创造出最能够帮助演员说故事的衣服，或是最能帮助舞者呈现身体之美的舞衣。其实剧场的服装设计背后有非常多的学问，而且也跟心理学很有关系。这集表演艺术心理话，为了好好跟大家讨论剧场的服装设计，我们请来一位大来宾啊，他是台湾剧场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服装设计师，也是我个人非常敬佩的前辈，他是林景如老师。老师你好。
哎，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先谢谢啊，景如老师在百忙之中来上我们的节目哦。景如老师是国家文艺奖唯一一位以剧场服装设计获奖的得主哦，这非常的了不起。我更敬佩的是老师在剧场界耕耘了46年，好，可以想象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哦。参与过的作品哦不计其数，涵盖了舞蹈、当代戏剧、音乐、传统戏曲，还有儿童剧等。曾经帮云门舞集设计过非常多的经典舞剧的服装，也跟舞蹈空间、吴兴国老师的当代传奇剧场，还有明华园歌仔戏团、无独有偶剧团、三缺一剧团，还有周书义这位编舞家的很多作品哦，都是经过老师的巧手设计的服装，在台湾的表演艺术领域可以说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对我来说呢，老师是最能够代表这个节目开场版的那一句话，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老师的职业生涯可以说就是一本台湾表演艺术的发展史哦。老师在剧场服装设计的努力，让剧场服装设计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但就我所知呢，老师其实一开始不是服装设计本科出身的哦，一路以来好像都是靠着自己摸索、想知道老师一开始怎么样进入这个服装设计跟剧场的这个领域呢？
可能就是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哦，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包袱，没有任何派系套在我身上，所以我可以更自由自在的去做我想做的事。那至于说到我怎么进入到这个领域，其实是我从小时候开始呢，我就不喜欢穿外面买的衣服
哦。
我会用一整年的零用钱存下来以后呢，去买一些料子，然后就找附近的裁缝师傅
哦，
就请他帮我做我自己画图的衣服。
哇塞，天哪！
那真正跟表演艺术圈有连结上呢，倒是因为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是音乐家，现在旅居纽约，他叫吴涵
哦，
他的毕业制作吧，就很斗胆的让我做他的服装设计，结果就被他的老师们看到了，包括声乐家、钢琴家等等。后来这些音乐家呢，也就请我帮他设计他们演出的演奏啊、表演的服装。 哦，然后我就变成剧场的服装设计了，神奇吧？
哇塞，真的是太有趣的故事，而且居然是从吴涵老师
是
开始的，哇塞，这个缘分真的太了不起了。那其实我想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哦，就是剧场的服装设计跟大家熟悉的这些时装的服装设计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哦。我个人觉得剧场的服装设计难度太高了哦，需要考虑的事情非常多，所以请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哦，就是就你的观点，那剧场的服装设计跟一般的服装设计有什么样子的不同？
我们真要去区分说时装的东西跟剧场的服装，它最大的关联在它的动能是不一样的
哦。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穿一件衣服，我走在路上，我买了，我不会在路上劈腿吧？
是，
我不会高举双臂在路上走。当然，除非你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你要拉那个把手是一个例外。譬如像这样的服装，所以呢，在一样的服装结构里面，我们在剧场的服装就要比时装上面更多心思要放在那个结构的调整，就是要去符合这个动能。
了解。可是老师，像我们在剧场做这个服装设计，跟一般的服装设计有个差别是，一般的服装设计师他们可能可以很自由的把他们的想法放在他的这个设计里面，可是剧场服装设计
剧场是不可以的，因为剧场是一个群体的工作，我们除了服装演员还有灯光，还有舞台，
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最难捉摸的叫做导演的意念。
好，
因为导演他同样的一个剧本，甲导演跟乙导演他中间的诠释会是不一样的，他可以改变整个时空的背景的呈现，好，或者是他侧重在这个本的心理层面，侧重在这个本的美术层面，那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么多人联合创作的这样子一个氛围里面，我们就要综合大家的意见，最终是以导演的意见为主，导演想呈现的东西是什么。
是，
至于时装呢，那不一样了，时装就是一个时装设计师，我要完全呈现的自我，要引领这个时尚的风潮，
是，
所以我可以100%的去呈现出来我即将用什么样的观念来引领整个时装未来的趋势跟走向，
是，
所以尽可能的完全可以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跟自己想要做出来的东西，这个是跟剧场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
而且我所知道的剧场它的整个成本的预算还有这个时间的压力哦，都跟时装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对对，因为时装的受众太多嘛，对不对？你只要你设计出来的被接受了，那不得了，谁都要穿衣服上街，
是是是，
对不对？但剧场不是。好，时装有它量产的可能，但是剧场的服装呢，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件，那叫高定服装，好吗？
是是是。
但是我们收到的是比时装还要低的费用，
而且是差非常多。
是，所以这个就是在剧场里面存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
是，
但是我也没有听过哪一个人是因为剧场去发财的。所以进到剧场里面呢，通常会坚持在剧场工作的人，他对剧场一定有相当程度的热爱，要不然的话他早早就走路了，他没有办法留在这个环境里面。
没错没错，
尤其是你要发挥自己的创意的时候，我常常讲说在剧场工作是在鸟笼里面做设计。
是，
其实我这个不是抗议，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更难，是因为是群体合作，你就什么都要受制于各个方面。但是越是这样子其实挑战越大。有强大挑战的情况下，你能做出一个好的设计，那更了不起不是吗？
这样子说来，这算不算是你觉得某一个程度上剧场服装设计的成就感的来源呢？对你来说，
我自己的成就感，我觉得不在观众进剧场以后看完了演出出来是不是反映说这个服装非常好看，我更在意的 是演员或舞者穿了我设计跟制作的服装以后，他们会告诉我说，老师穿你的衣服真的很舒服。
哦，
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成就感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不知道，其实这背后有非常多的细节，比如说服装设计师在剧场里面，他其实是一天到晚在成全别人的，就像在成全舞者、成全演员、成全导演的意念，跟成全文本哦，跟想要表达的这个艺术的想法，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在服务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呀。
剧场本来就是一个服务业。我一直都把剧场当成是服务业，那我也以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四十几年来，我能够服务那么多那么多的人，我心里也是很开心，真的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是我在服务他们，但是相对了，他们给了我所有的养分。
哇，是
在他们的挑剔中，
是
我成长。
哦。可以想象一天到晚要解决问题，等一下舞者觉得这边太紧了，然后或者是这个太松了。像我也自己有过一些经验，比如说服装设计师并不知道我们在演奏的时候的某一些动作，那有的时候是真的得要你穿上了以后，然后你真正穿上去演奏以后，你才发现天哪，我这样这个地方卡住了或者什么，然后他们要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那我一天到晚都在解决这些演员跟舞者的问题，像是那种服装设计的秀，你的模特，你的工作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服装穿好，你如果没有穿好就是你的问题。可是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服装设计师真的是一个服务心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而且非常琐碎，包括一个扣子掉了，钩子掉了，
对，没错，
你都要立刻救场。所以我看我以前早期在剧场工作的时候，
是
演员一上了台，我都是在侧台 stand by。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身上别了各种颜色的线的针，就是准备随时救场用的。
是，刚我们提到的，这就是可以想象服装设计这个工作最难的地方是要配合很多人的需求。那我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想必在这个工作里面沟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老师平常怎么样跟这些导演或者是编舞家工作的？老师觉得你是怎么样去找到你的灵感，这个是什么样子一个工作的过程？
先做好功课，先把自己强壮起来，你才有跟导演或是编舞者对话的能力。
是，
像我现在教学为主，我也常常跟学生说，你不能永远对着人家只能说我喜欢或不喜欢。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
是
喜欢为什么喜欢，
是
都要讲出来。
是，
这个就是要去训练自己，只有你做足够的功课之后，你才能对这件事情说出所以然来。
同意。
那我觉得人呢都是能够沟通的，就是说你怎么去跟他沟通而已。尤其是艺术创作，我越往后面走的时候越觉得说我不太听导演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要先看，我经过我的眼睛以后，我可能有不同于导演的想法，我只是概略的知道说导演或编舞者他想要做什么，
是，
然后再经过我是一个第三者，
是，
我的眼睛看到的什么东西，我提出来跟导演来讲。
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某种心理学的运用吧。当我读懂那个导演的东西，或是读到他自己没想到的东西的时候，他很快就会接纳我。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他就愿意跟我做更多的交流跟讨论。
是，
那我们就有共同的目标，把这个作品做到最好。
是，那来跟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就是像剧场有一个工作的流程，他们通常是会先跟设计，这边的设计是指比如说服装设计、灯光设计、舞台设计等等，还有导演，然后这些人会先有一个所谓的设计会议，可能每一个设计，包括像我常常做的是音乐设计的这个工作，在这个工作的流程里面，他进入创作的这个期间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虽然每个人到最后都会一直修改一直修改一直修改，但是比如说像我是音乐，我觉得是在中期啦，就是大概已经知道大概以后，我们需要提供一些音乐让导演比较容易去 排练，这个所以我们是中期，但比如说服装设计可能比我们还要再晚一点，然后最晚的可能是灯光设计，那舞台设计可能要比我还要早一点就进来。老师，你的工作的习惯是需要去看排吗？还是老师怎么样子跟工作的？
一般我如果接了一档演出做的话，我其实工作是很早就开始，
是
可能在第一次设计会议之前，我就要跟导演或编舞者呢，大概有过最少最少总要有三五次以上的对谈。
嗯，
就是我先了解他想要创作的主题跟精神面向在什么地方，
是
好，然后接下来开始开设计会议的时候，我就要听每一个，譬如说是舞台、音乐、灯光，他们对这档演出会有些什么想法？
是，
因为这些东西呢，都能刺激我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必须要纳入思考的元素。
嗯，
因为都会对服装有影响。当然，导演那个是中心嘛，对不对？那个就是最指标性的。那舞台呢，它就是第一个，就让我们知道说时代背景跟它的质地是什么。
嗯，
譬如说是非常细致的墙面跟岩石块状的墙面，
哦，
这个就地域的不同，对不对？因为这个场景的不同，我服装的质料的选择就要应对这个。那音乐进来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找料子，我讲我的整个过程，
是
我开始找质料，资料找来之后，其实服装的设计图还没有，要等到音乐进来开始进入排练，
嗯，
我就要不停的看排练。
哦，
因为音乐是整个大氛围，
是
它会对我跟演员或舞者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就是那个联动。譬如说音乐是很柔的，不是非很强烈的，所以舞者不会在这种很柔的音乐里面会有蹦跳的感觉啊，或者什么，这个我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来。
是是是。
那它旋转多的时候，我就要考虑说，我是不是要给什么样的材质的料子做成的裙子？
嗯，
或者是我的裤子要把它扩张到什么程度，让它转起来跟它站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都是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就开始看牌，然后就开始有各种不同的想象。
了解。
那接下来就是灯光，
是
那灯光因为是比较后期的，但是反而我要在一开始开设计会议的时候，我就要了解灯光设计未来的走向，它给舞台的整个痛调是什么。
嗯，
因为灯光对服装的质地颜色的影响最深刻。
哇，对，这个是真的。
对，所以我每一档演出完，首演一结束，我必定要走到灯光设计面前深深一鞠躬，谢谢他成全一台漂亮的衣服。
哇，真的真的。因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个衣服的颜色，等你到了舞台上灯光底下，那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是是，因为我们在舞台上为了白天黑夜啊，那个郊外室内啊，它有各种不同的灯光的表现，
是
它会用很多的色纸片，当然现在是很多电脑灯了，
是是是。
那当颜色在转换的时候，它对服装的颜色就会有影响。
嗯，
相对的，你的面光，我所谓的面光就是从演员正面照来的光，
是
或者是侧光，侧光呢就是从舞台旁边照射过来的光。
是是是，
甚至于侧光还有分你上面的侧光或是下面的地灯的侧光，这个都会改变质地。
哇，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那我想问老师，就是我知道老师哦都是亲自的染布，都不是那种找现成有的颜色，就是你的材质可能先决定之后还得要自己去染布。作为以前一个剧场工作者，我真的是太小看老师的工作，我以为这些颜色都是现成的，没有想到其实很多都是染的。
大概除了原色之外，
嗯，
我的原色只有两个，叫做白色跟黑色。
哦，
除了这个之外，我大概绝大部分的料子都是染的。
哇，天哪。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就是我刚刚有讲过，在舞台上的服装颜色经过灯光的投射以后，它其实是会改变的。
是，
可能我们现在看了一块红色的，觉得说哎，这个红很好看，但是在上台之后，当距离拉开，当灯光加进来以后，可能这个红色就变成一个是贴近褐色的红，或者是因为其他的灯光的颜色进来，譬如说这个时候有绿的灯光、蓝的灯光进来的时候，它会变成暗的红。所以我知道这个场景是这样子的灯光的时候，我势必要调整那个红的颜色。
是，
那我当然也想市面上买布买进来可以做，我就直接做了对不对？因为染布非常伤身的。
是，
对，就是因为很难，我也可以买来就做。但是它跟我自己染出来的那个效果就差那个20分的时候，那不必挣扎了，就染吧。
是，这真的是一个艺术家的坚持。那我也知道说老师曾经为了染布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
对，
因为听说老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工寮，就是这个这个老师的服装设计的工作室，其实老师说昵称为工寮，就是其实是一个可以想象，就是到处都是布，然后到处都是配件什么的，然后还要染布，然后老师好像这个染布是用高温去染的，然后有很多的药剂，因为可以想象得到剧场的这个非常拮据的预算，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些
天然的染料我们是用不起的。
是
用不起，所以我们都要用化学染料。
天哪，那好像听说老师以前有为了做哪一档演出把这个身体搞坏了，是云门的涅槃。
我差一点自己涅槃。
哎呀我的天啊，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其实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体力活，就是你可以想象在舞台上面的这些衣服穿上去这么好看，其实也不是你随随便便可以找得到，其实是无中生有。而且我还听老师说过，老师说常常你要做不止一套的衣服给这些演员或者是舞者穿，因为你可能需要试试看才知道哪一个比较好嘛， 对不对？
对，
所以老师有可能在本来人家只是付你这个预算是做一套全部的人的衣服，可是你没有想到是要做好几套。
这个就是要从事艺术工作跟从事管理工作最不同的地方，因为那个工作室是我自己的公司嘛，
是，
所以我就等于是自己就是人格分裂的状况。我在经营管理这一块，我必须要遵节开支，
是，
我不能让自己透支，
是，
但是我在从事艺术工作这一块，我就是回到一个艺术家的心态，
是，
我管你什么，我只要最好。
是是，
我跟你讲，最好是永远没有办法达标的，
是，
但是我就尽我所能，当时能够做到的最好，我哪怕是废掉20件衣服，第21件才能穿上身，我都要坚持。
哇，
所以你很难想象，在很久以前我就赔了差不多1000万，你知道吗？
天哪。所以讲到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哦，是我想要让听众朋友稍微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是老师参与的这个表演的艺术的类型非常的多。那我可以想象，就是如果在做服装设计的时候是设计给舞者的，可能想象是衣服就是身体的延伸，可能注重美观之外要很注重功能性哦。
是，
对，那跟设计给演员的衣服会非常不一样哦。那我想要问老师，就是说老师在思考这两者的之间的设计的这个理念上面有什么基本上的不同，会注意哪一些不同的面向呢？
其实对演员跟对舞者来讲，对我而言这个是两个脑袋在思考这个事情。因为演员的话每一个角色的个性非常鲜明，
是，
所以我就必须要更多的去考虑演员自身的个性跟角色的个性，
是，
因为不只是角色的个性，有时候演员的长相气质还有他的身材，我都必须要通过我的服装来做微调的修整。
是，
譬如说他需要短腿的时候，我要怎么呈现他的短腿。
是，
譬如说他需要很修长的，但是这位演员的腿并不很长的时候，我就要把他的假腰线做出来。
Okay,
诸如此类的。
是，
反而是回到舞蹈的时候呢， 我不太去考虑这个个性的问题，
是
而是要更专注在整个作品精神层面的传递，因为舞蹈是没有语言的，
是
观众其实是更难去 catch 到说编舞家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出来，所以我比较着重在这个方面。
嗯，这样说来是老师服装在演员身上穿可能是要帮他们说故事跟强化那个角色的性格，
强化角色，因为他有文本，
嗯，
所以他该能说的话能什么透过演员的表达，
嗯，
他已经可以很清楚的传递导演所想要传递的讯息，
是
但是舞者不是，
是
哎，
那
编舞者要说什么没有人知道的，
是是、哎、那我有印象很深刻，老师跟我分享，就是老师在做云门的作品，比如说水月，这是大家都可能有印象的一个作品，还有行草。当时我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当还没有问过老师之前，我会觉得两个服装好像蛮接近的，就是他们有一些比较类似的一种感受。当然、水月是只有下半身然后是白色的，然后行草是有上半身跟下半身连在一起，然后它是全黑色的。但后来老师告诉我说其实完全不一样，其实是看起来好像是颜色的差别，但是老师在里面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精细的设计。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刚刚说你在舞者身上要表现的这个作品的精神如何体现在你的服装上。
我先要求你一下啊，你一定是买的那个太后面的票，太便宜的票，所以你完全看不出来那个服装的差别。
是，我承认。对，
水月，
嗯，
讲的是镜花水月总是空，
嗯，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飘忽的。
是，
我在水月的质料上，我选择的是轻又透的雪纺。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它是在水里面舞蹈，所以它有很多时候那个沾湿的布料你贴在身上以后，它其实是像透明的一样、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薄的雪纺。但是回到行草的时候，
是
大家看它好像也是透透的薄薄的，
是是是，
有很多东西，但舞者身上呢是绒布。
嗯，
那甩出去的水袖跟男舞者的裤子，
嗯，
它其实是网布。
哇，网布是很重的网布、
是是，那个云门那位了不起的舞者，那个周章令老师，
是
我刚刚开始给他大水袖的那件上衣的时候，他水袖是捂不起来的。
哦，因为太重了。
是是，因为又长，单一条水袖超过3米。
哇，
因为太轻的话呢，我们可以用真丝，但是真丝它耍出来飞在天空就会乱飘，它没有办法呈现出书法的那个劲道。
嗯，
我为了这个，我还被林怀民老师笑说：“你服装设计要去学练毛笔字。”我不是要把毛笔字写好，但是我要知道那个力道在哪里。
嗯，
那个一耐要怎么耐出去，然后它尾巴会出现什么样的破笔，就是那个缩那个劈。
是，
所以我要知道这个感觉是什么。
是，
即便是用水袖来讲的话，
是
它是网子布，但是它都是重的厚的。
嗯，哇哦，
那身上用的绒布，
是
那个也是千挑万选。
嗯，
因为绒布在舞台上它会吸光，
是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舞台的侧幕一幕，
是
都是要
用
绒布的原因，就是因为用平面的话它会反光，所以你吸了光以后它不会变色，它就有那个足色，就是100%的黑。
黑、
那个东西对墨色才是对的感觉。
哇，你看多少细节，真是了不起。
这个是水月跟行草。
是，
然后水月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是，
因为林怀民老师他可能也不太想委屈我，所以他有时候跟我讲说你不要怕花钱，我那个水月呢要轻飘到是可以消失，可以那个，所以你就去用100%的蚕丝。那个很轻，非常轻，
是，
但是我的经验告诉我说那个有危险。
是，
至于是什么危险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个飘起来干的时候当然非常漂亮，但在水里的时候不行，所以我就用了一块蚕丝，沾湿了以后我贴在我自己的手上，因为蚕丝的吸水度很好，
是
它水流不掉。 所以当舞者在水里滚动再站起来的时候，那个所有的裤子已经完全不成人形的扒在身上。哇，所以后来还是要用混纺。
了解。
跟 polyester 的它那个水流的快，那个裤子才会掉下来。所以一样是雪纺。我们想用高级一点的都不行，都要回到很一般的料子。
所以说到这就可以了解，就是服装设计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尝试而且非常需要很多多方面知识的一个工作，因为你必须要了解身体的结构、材质的结构，还要了解很多灯光各式各样的细节。其实不像大家想象这么简单，做一件漂亮的衣服就好。
不是，绝对不是。
是，但是今年呢，两厅院的秋天艺术节有一个非常我自己很期待的节目，就是比利时伯格曼剧团的《羊之歌》。这个可以说是我一开麦
哦，一定很好看，
抢票的节目哦，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期待的哦。那因为这个节目听说没有台词，整出剧就是有点像是偶剧，利用这个服装跟肢体来说故事，非常的厉害哦。那我知道老师有常年哦跟国内非常知名的偶剧的剧团无独有偶合作，那就想要来问老师，就是我们看过很多无独有偶的这个演出，他们都是有非常多哦，可能是动物啊，或者一些特别的这种形体，他们就用这个来说故事。想要问老师，就是在做这些偶剧的服装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则或者是什么经验呢？这是跟其他的表演艺术类型不一样的地方。
好，第一个是它的动能不一样。我做剧场的服装，我非常注意的一项就是动能。
是，
即便是做一个人形的偶，
是
它跟我们正常人的动能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那个思考就不同了。
是，
再加上呢，他有超偶人，所以他一定有机关，那个机关要怎么藏，跟他的机关在哪里，这个就是整个在设计的过程里面就要一并思考进去的。
是，
对，譬如说藏头偶，他在底下是一个高升的在天上耍的一个偶。
是，
直头偶呢又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偶，但是你要操作的机关是在偶头上，然后他的手跟脚是演员用手去做的。
是，
所以各种不同的偶它就有各种不同的机关，我们讲机关就是要帮助它能够动的那个动能的原始点。
是，
所以这些都是在服装设计之内。
超偶的人或者这个偶本身它是有非常多的象征意义的，它是必须要在这个层次上面必须再透过服装来成全这个象征的意义。那现在想想呢，就以我过去的剧场工作经验，我会发现就是其实服装设计师跟我们作为一个演员或者是作为一个表演者实际接触的时间非常的短，你可能量身之后可能跟我们讲个两三句话之后，你就必须要想到一副我们可以驾驭的衣服。那我想其实这个就非常需要心理学，因为有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个角色需要什么样子的服装才可以帮他说故事，或是这个演员他穿上什么衣服可以让他有被附身然后变得可以更强大或是更搞笑啊。所以我觉得老师应该也是心理学这部分应该有相当多的掌握吧。
摔跤摔多了，你把心胸打开了
是
你的心理学自然就成型了。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学服装的人
是
去修心理学是绝对绝对必要的。
是，
尤其是演出的时候，我们上台的时候呢，演员最忌讳的就是因为穿了这件衣服我觉得不舒服，或是我有其他的因素去影响到演员的情绪。
对对对对，
因为跟演员最有关的就是服装嘛。
是，
对不对？你说灯光啊舞台他
看不到，
他碰不到看不到的。
是，
所以通常会影响到演员的情绪的就是服装。
是，
那如果因为服装让演员不舒服的上台，那就完全完全是一个失败的服装设计。
是，
所以我非常在意这一点。
是，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又要坚持有些东西是对的或是不对的。
是，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谈话的艺术，就要用到心理学。
是，
其实同样的一句话，
是
你用站在对方的立场
是
来看待这件事情去跟他沟通，大概失败率都是非常低的。
了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靠语言上面的一个暗示去得到，比如说你对服装的重新的认识。
是，
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哦。心理学家其实一直都在思考服装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心理学家呢，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就是跟他们所谓的着装认知哦 ，enclosed cognition 的研究。那他们会做的这个对象是医生跟科学家穿的这个白袍，大家可以理解哦，就是这个白袍可能有一种象征，就是这个人很专业哦，非常的专注，而且非常的谨慎，而且还非常的细心，所以这是他的特质。所以他们想知道说，一般人哦，如果你不是医生，你不是科学家，你穿上这些白袍之后，你的注意力跟你的这些表现会不会不一样？所以研究人员就会邀请受试者看着电脑荧幕上面的一连串的字词，然后要说明这个字是蓝色的或是红色的，但其中会出现一些干扰，比如说他会用蓝色去呈现这个字 red， 或者是用红色呈现这个字 blue。 然后结果就显示呢，当这些受试者穿上实验服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受到干扰的影响，就是说如果我穿上白袍，我好像就会比较专注，然后我就比较能够把事情做对。然后很有趣的事情是，有的时候你如果进一步的告诉他说你身上穿的是医生在穿的白袍，或是你身上穿的是画家在画画的时候穿的白袍，他们呢表现也会有差别哦。当他穿上的这个白袍被暗示说这个是医生穿的白袍的时候，他比较能够辨识两张非常相似的图片里面非常细微的差别哦。所以这个研究的结果就说明了，穿上特定的服装可以强化我们的某一种能力哦。这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哦，就是说不仅是要穿上它，而且这个穿上的衣物呢，必须要有一种很明确的象征意义才行。这个就是景如老师的工作，就是老师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帮助表演艺术工作者去找到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服装，帮助我们去进入这个角色的状态，然后帮助我们去诠释这个故事，或者是去舞动我们的身体，去呈现那一个编舞家脑袋里面的这个身体的形象。所以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艺术的工作，因为它需要配合非常多的因素的同时，他还要在这里面实践他自己对于艺术的坚持跟美学。所以我想要问老师，就是说如果有年轻人想要进来这个行业，老师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如果年轻人听完这一集的播出的话，大概会吓到都不敢来了。其实呢，就是随时保持自己的心胸是开放的，脑筋是开放的。
是
艺术呢，它其实是来自于生活，包括你的美学。
是，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像刚才程中在讲这些白袍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一件白袍如果放在不同的角色身上，同样的一件白袍，我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是，
我就想说，医生当然就是规规矩矩的，对不对？
是。
那程中刚刚又讲说，科学家
是。
我就想说这个科学家呢，他身上一定有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所以我是不是要弄很多的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可能让他很多口袋啊或者什么，他随时可以拿出来变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什么、
是
因为实验精神嘛。
是
至于呢，如果是程中刚刚没讲的，如果是艺术家呢，我就把他下摆全部剪破，让他彻底去解放。同样的一件白袍，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会因为一件衣服罩在他身上，可以去牵引他不同的神经思维出来。
是
就像我们穿上17世纪、18世纪的王公贵族的衣服，
是
你只要那一身衣服一上身，我的贵族魂就上身了。
是，
就是非常有趣的，你走路你就自然不会驼个背，你就挺起来了。
是。
这个都是非常潜意识的精神层面的影响。
讲到这边，我会感觉到其实服装设计师他真的在某个程度上是人的设计师，他帮助这个人去完成他的人格，或是去帮助这个人去驾驭一个他没有办法驾驭的能力，跟他可能想要完成的某一个任务。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是作为我的肉体我无法达到，我必须要靠 这个服装设计师帮我设计的具有符号意义跟象征意义的这一件服装，让我变得更强大，或变更温柔，或变更可爱。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老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么多关于剧场服装设计的艺术，还有它的内涵，还有它的功力，就是这个真的都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分享。这是作为一个表演艺术的爱好者，跟一个工作者，我因为这样子对于这个服装给我们工作上面的帮助有完全不一样的体认，而且未来的我也会越来越重视穿衣服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人成为一个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我也非常感谢景如老师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切啊，希望我们未来可以看到更多景如老师的这些作品，或者是他所带出来的这一个整个表演艺术服装的精彩。好，所以我们今天再次的感谢景如老师。
谢谢，谢谢这个节目有这样的机会让我跟大家聊一聊天。剧场的服装设计不难，也没那么容易，欢迎大家勇敢来尝试看看。
是是，谢谢景如老师最后的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剧场是非常迷人的，光想象
当然
跟这么多精彩的人在同一个鸟笼里面一起激荡，然后追求彼此的这种互相的讲究，而且去想办法揣摩彼此之间的脑袋里面的想法，做出一个可以感动人心的作品，这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所以欢迎大家多多走进剧场，或者是走到剧场的后台，跟我们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表演艺术。表演艺术心里话，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